请坐。那我们开始我们门徒训练的第六课。我们的门徒训练呢，我们是每个月一次啊，每个月一次。那每个月一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六，因为其实门徒训练我们每个礼拜都应该有，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感谢主这一段时间弟兄姊妹愿意来参与。其实门徒训练也不是仅给教会领袖的啊，是给所有人的。只要你认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你都应该参加门徒训练。因为我们在教会的刚成立的时候，很重要的就需要门徒训练。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来自不同的教会，我们在不同的教会受洗。在丰盛华教会受洗的举手有多少？看有没有？我们就两位、三位一位。所以我们很多都不是在丰盛华教会受洗，因为我们教会只有两年多的历史。那么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信主都有一段时日了，那么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教会，我们有的是长老会的浸淫会，有的是传统的教会，有的是灵恩的教会，那么有的是国内的教会，有的海外的教会，农村教会，城市教会，我们很多很多都不同。门徒训练就是将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断的往中间带从不同的方向带到耶稣基督的圣宝座面，同时也带到我们教会的意向之中。很重要，神给每个教会的负担不同，那给每个教会的意向不同。所以有的教会他是做青少年的工作，有教会是做黑人的工作，有教会是做这个白人的工作，有的教会做宣教的工作，有的教会神给他们的领受就是听从神的声音，那么有的教会神给他的领受就是传福音，那有的教会神给他的领受就是做台湾族群的工作，比如说台福教会。那每个教会神给他们的意向不同，不是说所有教会都是一样。耶稣基督永远一样，现在过去永远不改变，圣经过去现在永远不改变，但是教会的管理模式，那么教会的方法，神给各教会的托付是不一样的。所以门徒训练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懂得教会，那么懂得教会，懂得你所处的教会。我记得我们多少次参多少人参加我们第一次的门徒训练举手，第一次的第一课的第一课的大多数都参与了。第一课我们讲的是教会，我们首先讲到以色列人旧约的教会，然后我们讲到新约的教会，然后我们讲到教会的历史传承，最后讲到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那很重要一点是，你可能对前半部你很了解，但是你对丰收华教会你并不了解。可你在一个教会中你不了解这个教会，你很难在这个教会里边来参与各种的侍奉。因为你参与各种侍奉的时候，你都是按照你过去的想法，你过去的教会的做法，你可能会跟这里边的这个意向完全的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知道主在丰收华教会的意向。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很多同工新来的孩子还不太了解丰收华教义象，我们教会已经走了12年了。这12年我们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意象往前走。这个教会的组成成分大多是中国大陆的族群，当然我们不是说排斥台湾的、美国的，不是的。我们是因为迎接一个新的浪潮的到来，一个新的移民潮到来，就是中国大陆的移民大量的来到美国。你今天不管你在台哪，管到台福教会，你看到新受洗的人也大多数80%到90%是中国大陆的背景。那么神就要兴起一群人来收割这一群的庄稼这个族群。所以我们要在文化上各方面我们更加了解他们，更有效的做这个大陆的工作。所以很多台湾背景的牧师跟我取经，我经常到各地去布道，他们经常让我搞一些培灵会甚至座谈会，就谈怎么样更有效的牧养中国大陆族群那么这个因为很多的台湾的背景的、香港的背景的传道人，他们觉得好像隔靴搔痒，这是一个文化的不同，我们不了解，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也没有经过中国的这种六四运动，他们也没有经过独裁的统治，他没有经过中国经济上突然的爆发性的发展，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不了解这代人想什么文化的成长。所以很重要，我们通过门徒训练，那么更深的来知道神在我们教会的意向，那也更深的了解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来，我们往下走走到我们门徒训练的那个投影不是爱的真谛，没有不唱这首歌，往下，谢谢。来，投影再往下走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当我们通过门徒训练，使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越来越清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那我们也通过门徒训练知道我们自己在教会中所处的位置。那么什么是门徒？我还得强调什么是门徒。门徒就是学生。门徒，我们今天训练你不是成为张牧师的学生，成为耶稣基督的学生，大家明白了哈？但是耶稣基督只告诉几个老师来训练我们， 像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耶稣基督，那么这也很重要。我们啊没到这儿呢啊，往前我们的先看我们的题目，我们今天训练的题目，嗯，最好以后给我一个 control 自己来控制，这个想来买一个这个 control， 这个讲员自己控制比较好一点。我们的题目前面出不来啊，出不来是吧？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又出不来了？好，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训练的题目。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训练的题目是什么？是委身教会啊，委身教会。那我们今天分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我来讲啊，我们会讨论的啊，弟兄姊妹会讨论，我给你们发言的机会啊，这个每个问题你都可以回馈，因为门徒训练嘛，门徒训练不只是上课啊，不是上课，也不是讲道，更不是培灵，门徒训练就是让我们了解啊，神在某一个方面给我们的旨意。那我们今天第六课是谈到委身教会，那委身教会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委身，就没有教会，这是很简单。如果大家都我们信了主了，我们都不来教会，那就没有教会了。但是我们也自称是基督徒，在今天的个体特别强调个体的时代，委身教会非常不容易。你会想到今天教会的挑战有多大？那过去呢？如果你到过去的，你看过去的文化中。在以色列人中，如果他们不进入到教会，就是他们的会堂去的话，他们就已经被隔离到以色列的族群之外，他们可能就犯了错了，他们才能够不在教会里边。那么他们隔离的时候，他们，你比如说他，比如说他不洁净了，他犯了淫乱了，或者他出了什么问题了，那个以色列会告诉你多少天祭祀你不能来到殿中，那你来到殿中你要认罪悔改。那个时候的教会就是整个以色列民。这是在旧约中的教会，到了新约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新约的教会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当教会发展到欧洲的时候，欧洲那时候全叫教民，皇上都是教民，各个国家的皇帝都是教民。那么他除了有皇帝的头衔，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头衔呢？他有一个这个教会的会员的头衔，但他属于天主教会。如果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皇革除了这个皇帝的教民的这个权利的话，这个皇帝连皇帝都做不成了。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欧洲全是在基督教的这个一个文化中，那一个管理之下。所以那到了各个宗派的时候，发展到各个宗派，那这个教会的委身程度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一代代的委身的，一代代委身的。前几天我们在这个教会看到这个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媳妇再加上他的两个孩子一起在教会里参与服侍的时候，那我就很感动。我觉得这个教会是一代一代的，那他们在教会里边一代代的传承啊，一代代的传承，他们委身在一个教会里边。那么到今天的时候，随着这个今天啊，这个社会世界自由主义的发展，声音又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好了，这个好，这个好，好大点声，省得我们说话那么累。大人喊，一会儿市委声音更小了。哎，这才有声音吗？怎么搞的？刚才没声音。嗯，所以每次我们来之前要为我们的音响祷告，大家要同工们早一点来。为什么要强调你要早点来呢？因为你来晚了，我们这就是音响就没法用。所以大家还是门徒训练，提前十分钟，提前十分钟到。我今天提前半个小时我就到了，我也盼望你们以后能够提前。尤其服侍的同工，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服侍。所以好，请进来，都大家都进来了。那我们看到新约的教会，我们看一段经文好了。好，往前来，这个好像不是这一页。好，领受他，于是领受他话的人，你不要动了，我来动。我们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啊，我们看圣经好了。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就看我给你预备的，这个《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这个第二章，这个大家都很熟了这段经文，这是初代教会的形态嘛，在第二章讲到一件事情，那一天主的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 五旬节到了的时候，门徒们聚在一处，天上有响声，然后呢，好像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坐的屋子。那么然后呢，圣灵降临，然后他们讲起方言，然后彼得就讲道。那大家很清楚这段经文，彼得讲道讲的核心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一位你们所盼望的，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那个就是耶稣，那个就是基督。当然听着扎心呐、啊。我们相信底下的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很多人在前面站着，他们甚至羞辱过耶稣，他们甚至嘲笑过耶稣。但是当彼得讲这篇道的时候，他们觉得扎心，因为指出他们的罪，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位原来是主，是我们的救主。那么那个时候，人们就很多人悔改信主了。彼得呼召谁愿意脱离这弯曲的时代？那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那么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信主呢？圣经没说，多少人绝日没说，但是说了3000人受洗。好像绝日跟受洗人并不都一样，对不对？有时候一呼召，很多人绝日。我相信肯定那天绝日的人更多，但是那天受洗的人有3000人，那是第一个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教会。那么于是领受他话人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都恒切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然后呢，这个第43节，众人都惧怕，因为看到这样的神迹奇事，使徒也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教会的存在。这个我们称这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啊？谁能告诉我？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在圣经中一谈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指第一间教会。而且在圣经当讲员，有些牧师一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你要记住，他强调是一种内造型的教会，生命造就的教会。你要记住啊，这个在有时候你们听到，有时候你知道，这个听到也是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很多的基督徒圣经很熟的人，他听到他听得津津有味，因为牧师所解释的他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听得有味。有的人不知道，他听得就热闹，你知道吗？所以要多读神的话。当你想到耶路撒冷教会，当讲员讲到耶路撒冷教会，你一定想到是第一间教会。那为什么有时候他会讲到我们今天是耶路撒冷教会呢？你是因为你的教会是内造型的，强调生命的建造，但是宣教比较弱，宣教比较弱，好像对外边给予很少。请问你们各个教会，我们丰盛化教对外的给予，我们是给多少啊？不要说金钱呢，还有宣教师，还有人呢，我们出去多少？我们教会基本现在是内造型的教会，不属于宣教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宣教师没有差派嘛，我们只有1/10的钱放在这个宣教里边嘛。我们都只是分堂而已，我们根本就没有派全时间的宣教士，所以你根本不属于宣教型的教会。你当然你我们教会传福音还是蛮不错的，跟其他教会比，我们在 local 本地传福音是为了让教会的增长传福音是有的，但是我们不属于宣教型的教会啊，绝对不属于。所以我们现在几乎是还属于内造型的教会，因为我们生命还被建造，很多人的生命还被磨合，这种内造性的教会，所以我们强调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可是耶路撒冷教会是教会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如果你内造都没有造好，你很难出去宣教。如果你的生命还没有解决，你出去的，你还会把你的坏的东西带到别的宣教工厂上去，对不对？你会成为工厂的麻烦。那你怎么样？你在这个教会里边能够使自己的生命得到突破呢？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你的委身。其实我有一个统计啊，我发现，你看一个人如果一个礼拜他能够4次来教会参与教会的活动，我们教会有多少次啊？我们大概是4次啊，有没有啊？你看我们有一次主日崇拜，一次祷告会，然后还有一次是小组，这基本3次了。还有一次呢，门徒训练。那你要参加4次聚会的人，他的生命成长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他读的圣经多，第二个，他领受的多，第三个，他跟弟兄姊妹关系更加的密切，更加的熟悉， 第四个，他更清楚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第五个，他对教会更热爱，就很清楚。其实我可以举出五十条来，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生命成长，啊，就像你跟一个人谈恋爱，啊，你一年见一次，那你们就快黄了，已经快吹了，对不对？那你一天见四次，那就快结婚了，对不对？你总是你像你爱一件事情，你一定付时间给他；你爱你的儿女，你一定付时间给他。你爱你的父母，你一定给他时间，给他时间。所以给上帝时间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人觉得我信了主了，现在有些观念我不愿意去教会，因为教会有各样的问题。我们会提出教会的问题，有的教会牧师不好，不会讲道啊，我在这没得着，他一讲道我就睡觉啊。还有的教会呢，同工不好，不够热情啊。还有的教会他们小圈子，他们得自己内部很好，我一来了我没感觉到能够融进教会。那还有的教会呢，啊，这个唱歌站着，我站不了，我得坐着；还有教会唱歌坐着，不许站着，我不愿意坐着，我要站着；还有教会鼓掌，有教会不让鼓掌，好像我们教会好多好多不同。那所以我为什么去教会呢？今天是个网络的时代，我不需要去教会，我就可以在网上，我可以看任何有名的讲道的讲以牧师的讲道。我们可以上电视，到礼拜天你会看到多少台，20个美国的频道会播牧师的讲道，对不对？这些雷克伍德的牧师啊，这还有什么？这个我们在我们东部有是这个蒙克利教会的牧师。Bible Church 的牧师所罗门，John Austin， 听过 John Austin 没有？有吗？对不对？即使中国大陆也是啊，这个你上网听到很多的牧师的讲道，你都觉得好像比你自己教会的牧师讲的好，可是你还是没有进入到你的教会里去，没有进入到教会里去。听到不能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女。委身的家中你才是儿女，对不对？来你家做客，来你家开 party 的人不是你的儿女，对不对？那我们很多的人呢，这是不去教会的人的理由。那其实不是叫不去教会的人，就是一种懒惰啊。他礼拜天起不来，上网听个道啊，还有不负责任，不需要服侍，不愿意奉献。总而言之，很多很多的理由他可以找到不去教会的理由，但是这对他生命是一个最大的亏损啊，最大亏损。当然还有一些人，他来教会，他觉得我一个礼拜天就一次，我给你面子，给上帝面子，信了主了不好意思不来，所以我给你上帝面子，我去一次，我去参一次服事。那一般什么时候来呢？大多数迟到。你看到迟到的人都是这种给上帝面子的人啊，给上帝面子的人。所以礼拜天来到教会做个礼拜，然后品头论足啊，牧师讲到如何，这个然后弟兄姊妹对我关心如何，然后呢这个甚至午餐如何，咸了淡了酸了我们都会评论一番，对不对？然后下个礼拜呢啊，这个继续来，这个是给上帝面子的。还有一种呢，不打电话就不来，啊，你打电话他就来，不打电话就不来。你打电话这是给牧师面子的人，啊，这种人也有，啊，给牧师面子。你打电话说某某弟兄姐妹好久没见你了啊，一定去啊，谢谢牧师，哇，这么看重我，啊，这个不打电话是不来，这种叫教友。啊，所以有人说来到教会有几种教，一种睡觉的教，一种就是牧师叫的教，叫就来，不叫不来，叫教友。啊，对，这个这是，但是如果你要记住，如果你来到教会，你还没有进入到小组，你很难了解这个教会，而且你也很难了解神的肢体的关系，那很难肢体的关系。你进入到小组，你如果不来到祷告会，你很难成为帮助别人的人，关心别人的人。因为祷告会本身就是通过祷告来为这个国家来祝福，通过祷告来打碎撒旦魔鬼对教会的攻击。如果你的教会祷告会弱，你的教会家庭经常出问题，你的儿女也经常出问题。所以祷告会是一种守望。那你要不要你参与这种教会的守望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经祷告会不来的，家里有问题，说哎，怎么我信神我家里还有问题呢？啊，你要想到，因为你虽然你信神，你的生命还在世界里边，你的身体还在世界里边，你还经常的软弱，经常的犯罪，经常的抱怨，经常的吵架，经常的是完全是世界的标准。那如果神给你这种试炼呢，我觉得是正常的，那正常的。如果你不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来在家里掌权，撒旦一定在你家里掌权。啊，这个今天的世界就是，如果主不在你家里，撒旦一定在家里；主不在你的工作中，撒旦一定在你工作中；主不在你生命中，撒旦一定在你生命中。因为除了光明就是黑暗， 没有 compromise， 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有时候你就说我没关系，我跟主稀里糊涂，我跟撒旦也会稀里糊涂，怎么会呢？你怎么会跟撒旦稀里糊涂？你跟主稀里糊涂，一定跟撒旦是非常清楚的。你所有的观念都是从撒旦而来，所以当你就像游泳似的，我觉得，你在一个激流中游泳，你不进就是退，没有在原地不动的，不可能的。一个人的信仰的生活也是如此。当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你就要付代价。耶稣就说：“你们要跟从我的，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就是付代价，背十字架就付时间，背十字架就付痛苦，背十字架就要付生命，背十字架还付这一切的东西。”那你说我，那我莫不如不信了。我不信了，我就不需要起早去教会了，我也没有这么多，撒旦也不找我了，对不对？那就是撒旦做你的主，有一天你就下地狱。你就是跟撒旦在一起，你没有属天的福分，你也没有永恒的生命，你是与神隔绝的。所以好像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很多时候不能自己选择的。我信了耶稣基督，我越来越懂得跟随耶稣基督是福分，但是跟随耶稣也是苦难呢。十字架是祝福，是荣耀，十字架也是苦难呢。十字架也是对付啊，十字架也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对付啊。所以伟神的教会里边很重要一点，就是神要通过教会让你来成长，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初代教会他们的特点啊，他们恒切的遵守使徒的教训，顺服。进入教会的人要学习顺服教会的权柄啊。很多人来到教会，老对教会提出一些挑战，你的教会应该这么做。我常常有人教导我怎么做牧师啊，我已经做了十七八年牧师了，还有人老不断教导我该怎么做牧师。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即使到见主面，我这牧师做的也不是那么合格，也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既要记住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各为肢体，各为肢体。如果你老去担心牧师，那你最好奉献去读神学院去做牧师，最好了，最好的方法，你知道吗？你不要老担心牧师，因为他有他的主，你不是他的主，他有他的呼召，他要顺服他所呼召的主给他的意向。那么你要做什么呢？你小组长去做好你的小组长，那你做好小组长，那你是会友就做好你的会友。像你丈夫不要老做妻子，那妻子不要老做丈夫，你也做不了。所以你的位置清楚了以后，教会就各尽其职，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大家都做牧师，那谁去做小组长呢？大家都做小组长，那谁去做小组长？不见得去做教会其他的事情，他是关怀啊、探访啊，那谁去做执事呢？是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经文啊，很重要。所以你来到教会，你要了解你的位置，你才能够委身进去，否则你就委身不进去。你眼睛看的都是教练眼睛看到的。你如果一个球队都是教练，他们会打球吗？他们会能得胜吗？不会的嘛。一个球队只有一个教练，一个教练，那个教练其他我们有前锋、中锋、后卫，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位置，你才能打赢球。我最近看这个球啊，我看到这个决赛的时候，我就特别有体会，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尤其我们今年的 NBA 的决赛是金州勇士队对富兰克林，是吧？富兰克林的骑士队，这两个队，你说哪一个人最有名？如果按运动员球员来说 ，James 嘛，哈，其实 James 最有名吧，中文翻成詹姆斯，这是美国最好的球员，可能没有再比他好的。常规赛他是那个最有价值的球员。那么他也拿过好几次冠军，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我想金州勇士队呢没有一个出名的，你看一个出名都没有。最后打决赛的时候谁赢了？这凯瑞也算出名了，还可以。哎，你还看篮球呢，不错。凯瑞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三分球的学生，他的工作是成全别人，你看到没有？因为他是一个控球后卫，可是他自己非常的有能力，他成全别人，他的助攻很高。你会看到这场球的决赛最后这个骑士输了，金州赢了。金州是40年来第一次打进冠军决赛的，这北加州奥克兰啊，就是我们加州队，这我们值得骄傲的啊。湖人不行 ，Laker 不行，咱还有金州嘛啊，还有勇士嘛，打得不错。哎，我这有水，谢谢啊。那你看到他们的球队就是团队精神。金州除了那个库里，我们翻译成库里，除了他算有名，但是其他的都没有名。其实他也没怎么有名，他 他有名就是因为进入决赛，他女儿使得出名了，对不对？他的小女儿使得出名，否则他也没名。但是他们就赢了，他们赢的原因就是他们人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且每个位置都打得很好，他不抢别人的位置。你看到没有？他赢了。那你想这个谁呢？这个 James 呢？他又要当这个控球后卫，他又要当小前锋突破，他又要当大前锋，他要做还要做中锋来抢篮板，他还要当教练，你知道吗？他的教练是管不了他的。当教练跟他意见不合的时候，他立刻给教练一个脸色的。你最近看到网上就是他跟教练发生很大的问题，那他们输了，他那么有名，他的球队都输了。所以我们这里边我看到一个非常属灵的教训，就是每个教会，一个教会不在于你多么这个牧师多么有名，多么有影响。那牧师有名也就是个 James 而已，如果大家不跟上，累死他，教会都做不起来，你知道吗？你看这次 James 累成什么样了，最后脑袋撞到这个 camera 上，把脑袋撞缝那么大的口，他还是坚持不下。这个人的精神是值得，可是他的团队没有配合上，几个主要的球员都是受伤了，都下去了，而新的人都不太熟。他带领就是说，一个金牌运动员带领一第三流的运动员来打这个决赛，而那个呢全是第二流的运动员，但是他们同心合一，他们赢了这个决赛。所以你总是可以看到一个教会也是如此啊。你想想我们华人教会多少有名的教会牧师却做不起来啊？为什么？我们不要说台湾教会，他们做的不错了。那次我们去参加一个这个苏文龙牧师的退休典礼，我坐那桌，张路加牧师就跑到我这桌说：“伯利，我被国军包围了。”他那桌全是从台湾来的，叫国军。那我们是共军。他说我那桌就我一个共军。那你们这桌一看，我说这桌我们这还四个共军呢。他说整个这个300人，也就是不到10个大陆的牧师在这个里边，都在你们这桌呢。那我们就讨论起我们中国为什么海外的华人教会80%到90%都是大陆的人，可是我们现在做牧师做领袖的大人却没有呢？你想想我们今天有多少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在华人的教会里成长为长老的，不多呀。我们传道人已经不少了，1-2千人，可是我们大多数都在做助理牧师啊，我们做一些或者杂志啊，或者什么其他的电视啊网络呀，我们有多少能够做担任主任牧师责任的？我这个是因为我自己创办一个教会，我如果不创办一个教会，可能我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还当不成主任牧师呢。我就自己创办教会，我就自封主任牧师，明白这意思吗？当然这是开玩笑了。那我毕业的时候，那个好多教会请我，很多美国华人教会上千人的请我去做主任牧师，那我去了我会怎么样呢？那就是一个金州勇士队啊，因为那里边的团队很成熟啊，我带领这个团队我一点都不费劲，我只要讲好我的道，我其他不用管的，对不对？教会一定会做得很好的。可是因为神的呼召对这个族群，我有一个特别的负担。为什么我们这个族群不能够起来？就是因为不够委身嘛，就基本一点不够委身嘛，对不对？那我们你看到我过去牧养台湾人的教会，我过去牧养不仅是台湾人，我还牧养台湾本省人。那个教会大概70%到80%讲台湾狗语，不讲普通话的。你讲，所以我对台语多少懂一点点的。他们骂我肯定我听得懂的，你知道吗？用台语骂人我是听得懂的。你知道那个教会那他们那个奉献委身，那些弟兄姊妹之间他们对教会伦理的了解，对牧师的尊敬，那真的是我从来没有体会到，在过去我在大陆族群的教会里体会不到，我在那我能够体会到他们那种顺服都是榜样，最重要是委身。教会没有迟到，你看我们教会里边天迟到，你们会看你们都痛心嘛，对不对？那你说最难过是谁呀？谁？耶稣，这个会说。最难过是主耶稣嘛？你跟主耶稣约会，你迟到，你好意思吗？你在跟主耶稣约会，你不要觉得说我们这个聚会就是来做个礼拜，那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在神的家中永远进不去。你是在跟耶稣约会啊！我跟你讲，我这么多年聚会，我就迟到过一次。这个始终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特别的一个难过的事情。人家请我去讲道，我找不着路了， 那时候还没有 GPS。 那不是你找不着路是错，是你晚了，你可早一个小时走，你按点走你一定错。我告诉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做礼拜你按点来一定迟到，几乎90%迟到，你不要侥幸，不要侥幸，除了林弟兄可以，他走路5分钟，那万一路被警察堵住了呢？绕路或者酒驾，检查酒驾。那次我们送张丽回来，我们就碰到检查酒驾，很那么一点路，我们走了1个小时就到教会来，就我们送他回来，哇，酒驾，我们就很后悔我们走错路了，怎么走 Central Avenue 就赶上酒驾。你不会，你要记住很多的事情，可是你要记住，除了主耶稣难过，最难过的是敬拜赞美的同工。你们敬拜赞美，你们台上站着看，一会儿来一个打着嗨，打着握手，这边敬拜就忘了。他在台上带的时候，他很难那个灵里边起来，他带不起来的，他非常难过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很多的教会，当点一到，咔，大门关上了，不让进了。那唐宗荣牧师就是这样嘛，那真的是他就严格，他们教真的是没有迟到。我觉得有时候他来到美国讲到我们大家说，他们是老去责备人，老去批评我们，我们是需要鼓励的，我们需要爱的啊。那他们是从来不会鼓励你的，他就批评你啊。他说上帝给我的恩赐就是责备。他那天跟我开玩笑，你有没有责备的恩赐？我说好像我没有。他说我的恩赐就责备。他虽然责备人，可他下来对你非常好。我跟师母跟他很熟，我们下来在一起吃饭的，什么玩笑他都开。你就看他根本跟台上就两个人。台上圣灵充满了，今天华人教会的问题，他的眼睛确实看得清楚。他敢于责备，知道吧？敢于责备。我记得我那天去芝加哥，这个去我去我在那念神学院。我在威顿，然后呢，我人家大会冬令营安排我工作就是接人，我就去接人。芝加哥你知道下大雪啊，我真的是提前1个小时走的，我去接3个留学生，他们住在3个不同的地点，那提前的地图查得好好都没有问题，但是路有问题，不能开太快，所以我迟到了，大门就关上了，哎呀，不让我们进呐、这个，而且把门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几个弟兄啊，都是我的好朋友，平时在一起 party 吃饭，一个团契。我说，哎，这开门走后门嘛，这个慕道友嘛，总是给人机会嘛。他说唐牧师没迟到，你迟到了。所以唐牧师说了，迟到了不要进来了。等他开始讲道，关门。你是讲道关门，敬拜的时候还没关，敬拜的时候其实已经迟到了，你敬拜没才迟到了。哎呀，我说我这个接人嘛，对不对？我这个总是要有恩典嘛，对不对？不行，就是不开门。那3个留学生那天很生气，说你们耶稣不是要叩门就开门吗？就拼命砸门呢。他不信主啊，他说刚刚砸。哎，我说算，什么牧师不听了，什么了不起的？接邓小平没这么难的，什么话都会说的，你知道吧？这个就是，但是我那天我有种感觉，就像那种。狱卒的童女被关在门外的感觉，真的我是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得做一个基督徒，要做那个聪明的童女，那个灯里的油永远的在里边，千万别迟到。我从此以后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迟到，千万不迟到，千万不要迟到。不迟到的原因就是早来，就是早起，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一个团队如果打仗的时候，如果这个军人都迟到了。100%打败仗，没有一次会打胜仗的，告诉你，你要到点到，你也是迟到。你说我在那个，我过去我当过民兵，我参加过民兵训练，我的枪法还算不错。有一天，我们的连长，民兵连长告诉我说，我们要参加县里面的对抗比赛，就是他们出5个选手，我们出5个选手。你打死对方，对方就不能开枪。那怎么是不是让对方？你说前面有10个靶子，我们组5个靶子，他们组5个靶，1、2、3、4、5号，我是1号，那边有1号，那边2号有2号，3号有3号。然后大家提前把枪擦好，然后枪都是卸下来的。然后你要啪啪啪组装，组装完了呢，要子弹还不能上膛，组装完就跑100米，又跑100米。跑到100米要卧倒，然后枪上膛出击打你的靶子。那我还没等跑到呢，一枪就把我打死了已经。 我就没有权利了，我就没有开枪的权利了，就死了一个。然后他打死我以后，他就有权利打其他的靶子。所以那个，所以你每个团队找一个短跑的快的枪手，他要先跑到前面，他子弹咔咔咔上去以后，他啪就打倒一个他的靶子，他就可以打别的靶子，你这个团队肯定输啊，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啊，弟兄姊妹各小组里聚会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小组长一定要强调，每次聚会不要侥幸，强调一次，明天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迟到，啊，千万不要迟到，我们这个小组要做教会的榜样，所以而且门徒训练的时候一定鼓励自己小组人来，不要觉得我们都会了，我们都懂了，不是的，其实门徒训练不仅的时候讲员要讲，我们自己参与讨论，而且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啊，圣灵在我们工作，千万不要拒绝这次机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初代教会，第一个顺服，啊，顺服，彼此相爱，交接，交接，掰饼，掰饼是纪念主，他们那时候吃饭是掰饼，是每一次都掰饼的，不是说我们聚会一个月掰一次饼，是每一次都聚会就是掰饼，因为那时候圣经还没有成型。还没有教导圣经，那个时候的聚会是怎么聚会？你们知道吗？就是第一个掰饼纪念主，当然唱诗掰饼纪念主，第一个。第二个使徒讲道，别人哪有什么权利讲道啊，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见过耶稣嘛，你有什么权利讲道？你讲的是什么？一定是见过耶稣人讲，就是纪念主，耶稣当年对我说了什么？耶稣当年哪一次啊？比方说登山宝训。啊，耶稣对我们讲什么？比如说那次登山变相，耶稣对我们讲了什么？比如说那次我们跟耶稣去宣教赶鬼，耶稣讲了什么？所以关于这个，当时都是使徒在讲道。要记住啊，那个时候，所以呢，他们是纪念主。那使徒也在除了讲道，他们也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这就是一个委身教会很重要一点，叫信的人都在一处。除非你不信，你信了就在一处。一个火炭从一个炉子里拿出去很快就凉掉了，可是你放在一起它就能够产生热量，能够不仅自己能够产生光明，也能够影响别人，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凡物公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再来了，所以这个物质是没有意义的了，所以那时候凡物公用，因为整个教会就像一个社会啊。来往下，哎，是我的了， sorry， 这是我的错啊。然后呢，这个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切在家中掰饼，啊，就是聚会，存着诚欢喜诚心用饭，在一起用饭。所以我们委身呢，用饭也挺重要的。你看哪个小组老吃饭，人就多。你看过没有？对不对？小组吃得好，而人就多。不吃饭的小组，干干巴巴查经。你查一段时间，就是都是灵粮啊，肉体一点都没吃着，甚至有的主日崇拜的时候，他都要求你有午餐，对不对？你看主日崇拜为什么我们教会有午餐，而且免费的？有的教会要钱，也要1块钱、2块钱、3块钱啊，他你要钱他也不愿意给你，你知道吗？这个给你钱有这个有的时候就人来到教会就不一样，你就是奉献，但是你传到他，有的他都反感。有一个人有天找我们家去了，好多年前，说你为什么要传奉献袋给我呀？我说你的奉献没有？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提意见权利都没有，你连奉献都没有，你提什么意见？因为奉献是给爱主的人的，给从人得救的人的，给那些服侍他们，属于服侍他们。那你都没有奉献，你提什么意见呢？对不对？这个也奇怪的人都有，你知道吗？那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就是有见证。主将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看这一段经文啊，这是我们委身教会看到初代教会的人，他们何等的委身，他们是天天的，我们是一个礼拜一天，再加小组2天，再加祷告会3次，还不是天天3次，再加门徒训练1个月1次，我们总共4次。你看你参加4次教会聚会的人，他的生命成长就不一样，他就很快他就了解这个教会，他在里边也感觉到我就是这个教会的主人，我就在这里边就跟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他没有什么我新来的这种感觉。我常常说我们丰收教会从来不排斥新人的，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就是主人，第三次就是仆人，那你就学习在主的爱里面成长啊。那我们看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 第二点，委身教会是主耶稣的命令，主命令他的儿女进入他的家中，是他的命令。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么你要想彼此相爱，你就是有关系的建立。一个人你怎么能彼此相爱呢？一个人在家里边，我信了主了，我在家里边待着，你无法尝到彼此相爱的滋味。你说我今天在家里做礼拜，我也可以，我上网，我看光碟，可是你没有教会的肢体生活，对不对？那个没有意义嘛，不产生关系嘛。你像一个人，我爱一个人，我就在网上爱他，他也跟你不建立关系，说范冰冰也好啊，还是谁也好，你说我爱你有用吗？他都不是你大贵姓，你知道吗？你这个关系要在一起建立，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肢体，你的关系才是真实的关系。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命令，让你们彼此相爱，把你们放到一起，放一个家中来彼此相爱。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如果弟兄姊妹，你会看到有些人会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出地，你说我信耶稣了，他一定会问你在哪一个教会啊？会不会你会不会问过这？我经常被问你在哪一间教会啊？我说我在丰州华夏教会。那他就是了解这个教会的牧师是谁啊？对不对？他会问，那他是哪个神学院毕业的？他什么神学背景啊？你在教会有什么体会啊？教会的好处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呢？有什么好处？对不对？那你就讲吧。你讲，那你讲一定是，你看一个人从你的表情就看到你喜不喜欢这个教会，他从你的表情也看到说这个教会受不受人欢迎，这很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出去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到你的教会，你一定是喜乐的，上帝给我一个家。你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的家好不好啊，那你会怎么说？哎呦，家糟透了，破房子快倒了，哎呀，这个老公也不像老公，不挣钱，现在lay off好几年没工作了，这孩子现在也反叛呐，哎呀，这个不要说了，参加帮会打架，前几天又吃了个罚单啊！你天天说这个，你大家觉得你的家一定糟透了，这个家，你想是不是？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讲他们教会的问题，当我听他们讲教会问题，我心里都在为这个教会流泪。我常常会有人找我谈他们教会的问题，当然教会的问题都是牧师的问题，他们都不会谈到自己的问题，一定要控告这个牧师，张牧师，你觉得我们的教会牧师我们怎么把他赶走？我就赶不走啊！这个教会多么坏，坏到什么程度？我很少有人找我说，牧师，我们教会多好，哎呀，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我真的，我出去布道这么多年，我很少听到有人这么说。但我知道他们找我一定是做。是希望我从我这里得到一些的帮助指导，或者我来做一个 counseling 给他，或者我做一个 consulting 告诉你教会该怎么做。可是当我会问你的位置是什么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他站错位置了，所以今天如果你出去，你的教会是你的荣耀，你的教会是你一个喜乐的源泉，你的教会在这生命得到成长，你在这疾病得到医治，你家里被重塑，你当然不用多，你可能不会了解教会的全部，你只要讲一个见证，我到那里我就感到上帝与我同在，那人们是不是会喜欢这个教会呢？人们喜欢这个教会就会喜欢耶稣基督。今天很多人因为你教会东西都是负面的给我们，我们就开始对这个神也产生怀疑。那个有一个书叫改变世界的家，当然指教会，这个作者就说，当在阿姆斯特丹，他问了这个1000个人，你们喜不喜欢耶稣？95%人说喜欢。他问了1000个人，你们喜不喜欢教会？95%的人说不喜欢。这个很奇怪吗？这个作者带了很大的思考。那我们今天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教会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哪里？一个人，我们知道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既然是基督的身体，你喜欢头不喜欢身体，这个好像不多呀，对不对？你既然喜欢这个头，你就喜欢他的身体啊，喜欢他的身体，所以不能把元首头跟身体分开。 当然教会里边我们有人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只要是教会一定是有神同在的地方，一定要有神同在的地方，因为神的心意在他的家里边，在他的教会里边。当然有的家比较大啊，有的家比较有钱，有的家比较贫穷比较小啊，有的家这个问题多多，但是你不要怀疑，这还是家。就像今天当同性恋这个问题通过的时候，你会想到家多重要啊。虽然有的家争吵贫穷，可是还是一男一女啊，对不对？他有家的功能啊，起码能生儿育女啊，对不对？那虽然夫妻还吵架，可是虽然咱们有些他们不吵架，那些同性恋他们可能关系很好，他们不吵架，他们也有爱情，可是他们不能生儿育女啊，完成不了上帝赋予给一个家庭的基本的责任。家庭的基本的责任就是生儿育女，管理这个世界，教导他们，按照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啊，委身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命令。那作为基督的门徒，当主的命令告诉我们说，我们该怎么样啊？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应该听从主的命令。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说，彼此之间，这个委身教会是更了解主的身体来建立自己。我们看到说，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委身教会也是建立自己，也是建立自己。如果你不委身教会，你很难在基督里边被建造啊，被建造。我今天我看到这个，我们教会已经走过了两年多，但是我会看到这两年多跟我们走过来的人生命的飞跃，真的是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我会看到他们生命的成长，我会看他们家庭关系的改变，我看他们在教会里服侍时候带来的那种能力，对外边产生的影响啊，影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当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委身在里边，主要是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一个人信了耶稣，神给他预备一个属灵的家，让他在那里学习成长。你的没有来到教会，你什么都说实话，你什么都不会，甚至你看的都是盲点。我没来教会之前，我觉得我很有恩赐啊，对不对？我讲道我不讲了，我有唱歌的恩赐啊，我在中国唱过专业的，对吧？我来到美国发现教会的人唱歌都不行，都不会用美声，高音没有高音，低音没有低音，对不对？中音也没有优美。那我就叫到教会，我觉得我应该指导他们诗班，对吧？有一天诗班终于让我参加了，我还请人家诗班指挥吃顿饭，让我参加诗班了，唱了一次就不让我参加了，说声太大。那我去了，他不让我唱高音，他让我唱低音，谁愿意唱低音呢？低音属于配合嘛，低音就像绿叶似的，高音是红花，你知道吗？高音哇，嗓子一出来，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对不对？你低音在那儿就往下来，给人做一个陪衬。我当然不愿唱低音的，后来他们还是让我唱低音，因为我低音声音浑厚，那我就拼命唱，最后把高音都唱走掉了，跟我走。你看，等你来到教会，可能你的恩赐你并不了解，教会是个团体，你怎么建立你自己？因为你觉得你可以超越他。我也做过招待，我做招待的时候，那也很神奇，第二天也不让我做了，说你的笑不是真诚的，是这个装出来的。然后那是我那个得肾病，从医院里刚出来，脸都是黑的，然后那笑也挺怪，人吓得说你这家伙怎么搞的，没人了，整这么个招待，最后招待也不让我做了。你看到没有？所以招待做不成，诗班也做不成，那排椅子我总会做吧，对不对？后来我就学会排椅子，我排椅子排得特别好。你看现在教会椅是我排的，原来你们来你看他排多乱，对不对？没有秩序，人走路也不方便。排椅子是一种技巧，排椅子还是一种爱心，排椅子还是一种祷告。当我排椅子的时候，我会为这个椅子祷告，我说主耶稣，今天这个椅子要坐一个人，他信你，他心要被打开，坐在这椅子的人要蒙福。所以排椅子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工作嘛，对不对？你不要去小瞧这个排椅子，因为你在你的家中，你会设计你的家啊，你的家具往哪里放，电视往哪儿放，你选什么样的床，什么样的家具，那是一种审美啊，也是一种舒适，使你感觉到舒服。那牧师讲到说，哎，我们排椅子让弟兄姊妹他们听到更方便，他们看讲台， 而他们坐得更舒适，而他们走路更方便，出行方便，从安全各方面角度考虑。你不要以为拍椅子不是一个工作，我在选助理牧师的时候，我首先看他会不会拍椅子。真的，我告诉你啊，我们当年母堂的时候，我要离开，我就选两个传道人，这两个传道人我就会看他们在对主的家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不在于你说你神学怎么样，讲道怎么样，我在于你对主的家是不是真的是有爱心。那有一位就每天礼拜一他都上班，他我们教会不规定礼拜一上班的，牧师礼拜一要休息，礼拜二上班，啊，礼拜一就来，每次来了他就吸地，他就家他也爱吸地，爱家这很重要，吸地，然后看我排椅子过来帮忙，因为到礼拜天结束了，很多人椅子弄得很乱就走了嘛，大家都在服侍走了，那不就给他排好。那另外一个呢，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尽心，那他有时候看我们那排他也不理他，该干嘛干嘛去。那你说你选谁？你告诉你选老公选谁？小事忠心，才能为主做大事。小事忠心，所以最装修的时候，那我在推动大家装修啊，我也管一些细节啊。那我不管你管，行吗？当然有人有意见，牧师管大事嘛。那我就管同性恋，法官又不是我。九个，他让我不让我投票，没用的，很多大事不让你管，对不对？你就管好你的家，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重要。所以彼此相爱，在爱中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对主的认识。如果不通过教会，你很难了解你所信的主啊。那么第四点，委身教会就是委身在家中。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保罗非常了解教会，所以保罗在写关于教会的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写了好多教牧的书信，他就写到我们如何在神的家中敬忠。你看他最后问安的所有的人都是在教会中跟他一同服侍的人，亚居拉、百基拉，这个包括这个提摩太。那么提摩太是他带的学生啊，他告诉提摩太说，这教会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也是家。他的以弗所书2:19也说啊，我们不再做外人，也不是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啊，神家里的人。所以委身教会就是委身的一个家。你想一个人，如果他不委身在家中，他在一个家里边，他没有家，经常在外边流浪，他是很痛苦的，啊，很痛苦的。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预备属灵的家，当然这个家不同，他给不同的人预备不同的家。他根据你的个人的喜欢和你的住的疆域给你准备家。我觉得选择教会当然最好选择近的啊，你附近的教会，因为你附近教会你就在你家里跟前，你也关心你的社区，那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了，最好选择你就近的教会啊，就近的教会。当然还有一些教会能够满足你的属灵的要求和需要，这也很重要。你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灵恩的啊，去黑人教会那最灵恩。我去过黑人教会，那就唱歌给你唱一个多小时，跳得很高，你根本跳不了那么高。然后他们唱得很优美，他们动作也很协调，你到那学你都学不来，所以很多人喜欢这种教会，他去那里。那有的人喜欢一种比较教导型的教会，那讲台的教导他认为是最重要的，那他就去听到啊，就是听到。啊，有的喜欢呢，这个比较这个和睦的教会，弟兄姊妹关系很好，他比较强调关系，每人的强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的教会是他有服侍的机会，我在这里有服侍的机会，没有服侍机会，我到哪儿我有我他觉得我装备差不多，我应该服侍主了，我总有一个机会来服侍。那么每人对教会的选择不同，但你要记住，神给每个人预备不同的家。比如说我们教会建立到现在，也有人离开我们的教会啊，离开我们教会，那可能我们教会的文化或者我们教会不适应他嘛，那这是很正常啊。神给他预备教会嘛，在附近，可能对他来说，那个教会一定是比原来的教会好，那他才能去选择离开嘛，对不对？那也有很多人选择进入我们教会啊。那我们教会刚开始2年多前，我们成立是10几个人嘛，那么现在将近200人，大人小孩，那就是说喜欢我们的教会更多呀。那周围的教会好像比我们教会发展更快的还不多呀，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肯定你的教会，要欣赏你的教会，欣赏神给你预备这个家，也欣赏你在这个家中敬忠，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会友应该为他的教会有自豪感。你知道台湾的教会， 你知道灵粮堂的会众，你一问他们，他们对为对灵粮堂有一种自豪感。我们台北灵粮堂，哎呦，我看你叫什么啊？台北灵粮堂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人就叫我就是台北灵粮堂的会友啊。哎，你会看到有一种自豪感，有没有？感谢主。那你问说你们教会怎么样？我们教会好啊，教会我们教会现在拓展了200多间教会了，对不对？我们教会传道人就200多，当然你们教会有吗？没有吧？那教会也是从十几个人开始的嘛，一样的，就是一种自豪感。我觉得教会的会众一定对你自己的教会有一种自豪感。你不要一谈到你的教会外人，你们教会怎么样？我们教会不怎么样，那你就不怎么样。本身你当然你教会不怎么样啊。一个说自己教会不怎么样，一定是这人就不怎么样。拿一个人太太说你老公怎么样？我老公不好。那一个老公说你太太怎么样？我太太不好。那哪有这样傻太太傻老公啊，对不对？那有个儿女来的说你爸妈怎么？我爸妈别提了，全世界最坏的爸妈。那你这个儿子谁？你说这种孩子找工作怎么愿意给你？我告诉你，你想哪个老板喜欢这种人，对不对？首先你要爱你的教会，爱你的教会，委身在其中。你要知道这个教会不是你的教会，也不是牧师的教会，更不是长老的教会，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那里边有真理，我们有成长的空间。我们在教会里有没有成长的空间？如果这个教会都美得一塌糊涂，啥都美得完美，还要你干嘛呀？对不对？我们来到教会，突然发现，哦，这个教会儿童事工不行，我们需要去努力，所以我要参加其中。感谢主，这个就是有生命的人。昨天我接到一个姐妹小姐妹的一个微信，我就很感动。小姐妹是我给她受洗的。中医这个医生他说是啊，我就发现我们这个幼儿怎么没人看顾呢？幼儿都送到这个大堂去听到爸爸妈妈抱着听嗷滋儿一声一叫。他说我觉得应该我们有 nursery 嘛，有专门的，他说我们应该把 nursery 开放，那然后有专门来带他们。你知道在美国的教会里这个 nursery 非常严格的，3岁以下的孩子在那里边父母是不许去的，父母不能碰不能进，爷爷奶奶更不能进。我们大陆这个弟兄姊妹就舍不得孩子哭一声，所以我们在东部我们的 nursery 我跟你讲特别有意思，一个孩子在里边3代人在里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偶尔看一眼来啊，他有时姐姐也过来，就很有意思。这一个 nursery 按照美国是大人不能跨进去的，进要脱鞋的，他的厕所什么都有要求的，那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了把孩子哭，爷爷奶奶不听到，就守着孩子来教会，爸妈守着孩子，那你是来敬拜主来看孩子来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问。那这个姐妹就告诉我，她说我愿意，牧师，我愿意来做这个工作。你看我就很感动，我不知道她做过没有，但是她有这个心智，我相信神就会使用她。就在神的家中，你要敬宗，在神的家中，那很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提不太教导啊。那么哥林多前书12章14到30节讲到我们教会的彼此的分工，他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有手有脚有眼有耳啊。他说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就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如果脚我这个脚很有力量，我觉得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来了就是要指导你们，我走哪儿你们得跟我到哪儿，我走到哪里大脑也跟我到哪里，眼睛跟我到哪里，因为我是脚，我是走的。你要拿东西我就不走过去，你看那面包很好吃你要拿我就不动，那你还能你怎么都过不去，对不对？但是你是身体的一个，你要听从于元首。我们知道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嘛，所以保罗说你若说脚说我不属于手，所以不属于身子，那是不对的。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子，他还是身子的一员。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都是眼睛，一个教会都是眼睛，大家都挑毛病了，就对不对？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哪里闻味呢？但如今上帝随自己的意思，随上帝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子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都是手，千手观音呢、啊、吓死你，你知道吗？都是头，教会都是头，那这就麻烦了，你知道吗？那么 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中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好多人觉得这个人是教会的麻烦，对不对？你看他老生病，每天就是看顾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干，这个是不对的。那个软弱的，这是锻炼你爱心的时候。你看牧青弟兄在我们教会这两年多了，弟兄姊妹在他身上付出的祷告爱心，也锻炼了我们的心胸，拓展我们的爱心和耐心，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神放在你身边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是让你生命成长的。神不在于说你把教会做多大，是在于你生命能够成长，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这个更重要。他说你看，如果身体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那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那我们俊美的呢，身体的自然用不着装饰，但上帝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这个有体会啊，我真的是有体会。我有一天我去一个教会讲道，然后去教会讲道，我发现那个教会有两个残疾人，进来的时候一大群的弟兄帮他们推着这个残疾人的车子，把他们听到最前边，把两个椅子挪掉，给他们放在这里边，然后坐在旁边给他祷告，听我讲道。我觉得这个教会是很有爱心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美了。你想这种教会美不美啊？所以门口这流浪汉我一直不敢赶他走，知道吗？我知道会有些人，有些中产阶级会说，这个流浪汉在我们这，我们这教会是不是这个危险呐，孩子，对不对？我们当年我们在使用那边尤克里那边教堂时，多少人，这地方流浪汉这么多，一股骚味，谁会来这儿呢？那我们后来在那教会是在那发展起来，你们还记得吗？当时我跟六一个电话谈了俩小时，我说当年布鲁克林教会在纽约那个布鲁克林那个会幕教会，当时那个新杰米教会成立的时候，新杰米牧师在那里牧会，那是什么人旁边啊？那个社区是最坏的，都是什么这个妓女、流浪汉、贩吸毒的啊，都是社会不喜欢的、无家可归的。他在那儿建立教会，那神上建立教会干什么呢？就是改变这些人。那我们的教会，中华人教会流于中产阶级的俱乐部越来越清楚，我们不太关心那些社会的底层人的需要。我们看重的是那些，这个叫体面啊，来的人你看都社会上蛮有地位的。你听的很多弟兄姊妹会说，我们教会某某在我们教会，你听过这种话没有？说你教会怎么样？比尔盖茨是我们教会的，对不对？那你怎么不说这个什么这个哪个杀人犯是你们教会的？你不会说的，是也不说。我们的比尔盖茨我们教会的，某某是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就证明我们教会好。其实主耶稣的教会不是这样子的。主让我们在地上做教会，就是改变人，改变人心，让被掳的得释放，让被压制的得自由，又被贫穷的得富足，贫穷的得富足，孤独的找到出路，在主里边找到爱。所以你看布鲁克林的会幕教会现在发展到10000人吧，祷告会就有4000人。祷告会你没参加祷告会，4000人的祷告会，每个礼拜三，哇，那个祷告会就是个聚会。我去参加过一次祷告会啊，他们现在在第8大道，我们去的时候第7大道、第8大道、第9大道，现在全是布鲁克林最贵的地区，房子涨了大概有好几十倍，过去2-3万的房子现在100万。为什么？神通过这教会改变那个社区，你们。所以我们在昂特尔有神会通过我们改变这个社区的。昂特尔在洛杉矶也是属于比较不是那么太高档的地区了，否则我们也买不起这个教堂啊，对不对？我们都会觉得 Arcadia 啊、Diamond Bar 啊，这都是高档的社区。可是神就把我们放在这里，感谢主。那后来我们尤克里那个整条街改变，现在尤克里可能变成昂特尔最美的街一条。你看到我们教会旁边都是，哇，那个政府的那个什么新的图书馆、新的广场，哇，全在那里。将来尤克里会变成那个歪理大道， 告诉你，比歪理大道讲的都有形容，你看多好。今天布鲁克林也是如此啊，教会改变多少的流浪汉成了传道人，多少的妓女从良了嫁给流浪汉，流浪汉有了家，妓女有了丈夫，你知道吗？那前几天看一个见证，布鲁克林一个黑人不就是做了传道人了吗？那个流浪汉他来到教会，他的教会当大家散会他没走，他不走，他在那等着牧师，牧师很累了，讲完道牧师就说你需要什么祝福我给你祷告，他就讲我给你祷告完就休息了，你需要什么帮助吗？食物衣服我们都有，我可以给你帮助，因为那个教会大家奉献很多嘛。那流浪汉说我不要，我要你刚才说那个耶稣，你再说一遍那个耶稣。哎呀，我真的看了我很感动，他说我都不要，你给我衣服给我食物我都不要，我要你刚才讲的那个耶稣。哎呀，心情弥补是说我一下子里边我就一个自责，上帝就谴责我，你我的眼光看这个弟兄，我看他是来讨债讨饭的一个乞丐，可是不是啊。哇，他立刻他说我就先跟主悔改，主啊你饶恕我赦免我，我也跟那个弟兄讲耶稣，那个弟兄后来就信主了，他就带他洗澡，洗完发现这小伙子很帅啊，这黑人小伙很帅，然后这个弟兄就在教里做义工，后来这个弟兄后来就去读神学院，好毕业了娶了个太太生了两个孩子，他给他祷告，他俩因为他吸毒他好多不怀孕，结婚也好多年不怀孕，后来牧师给他祷告生两个孩子，后来他又跟牧师让牧师给他祷告不要再生了，生太多了。我那天在微信上看到，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是主的教会，弟兄姊妹，被压制的得自由，被掳的得释放。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时间差不多啊，这个肢体就彼此相顾啊，彼此相顾，欣赏哪每一位，每一位的个性都不同，不要老看他那个你不喜欢的地方，你要找到你喜欢他的地方啊，喜欢他的地方你就会越来越喜欢的教会，就像你夫妻关系，你一定要找你喜欢他的那个地方，你一定要听到他爱说那句你赞美你的话。所以现在我们不讲夫妻关系，前一段上课不是要存款吗？每天都要存款吗？早上起来要存款吗？存款是什么？就是语言说赞美他的话嘛，啊，就存款，将来你支点没有关系，你这都一点存款都没有，在教会也是在弟兄姊妹之间存款。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在教会被尊敬？所谓的中国人说人缘好被尊敬，因为他见到谁他都愿意赞美他。夸奖他，哇！你做的感谢主，你今天做的真好，坐在主的身上，我看到你，我就想到神的爱，看到你就想，看到教会这个教会真的是有盼望。你看，不要老找别人的缺点嘛，找别人缺点越找缺点越多嘛。那还有受苦的问题，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行恩赐治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是讲教会的秩序。保罗讲以后我们会讲的这些啊，教会的秩序不能都是使徒，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不能都做先知，不能都做使徒，不能都做教师，也不能都是行异能的，也不能都是医治感医病感鬼，也不能都讲方言，也不能都方言。所以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爱的诗篇。那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这个我若能讲万人的方言比天使的话，但是我没有爱，我还是鸣的锣响的钹，对不对？那他这个我把这个读完了我们就结束了啊，我们就休息一下交给下一个天。那他说我若能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啊，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第二节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依山却没有爱，我还算不得什么。他讲的爱是超越一切的啊。他说我若能将所有的给穷人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爱是恒久的忍耐，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为什么呢？保罗接着告诉我们说，先知讲道的能力终必归于无有。什么意思啊？就讲道有一天不用讲了，我们到天家，耶稣讲了哪有那我们讲的份儿？我们都认识耶稣，那个时候讲道的功能就失去了，没有人讲道的职分了，我们在天堂 就跟耶稣在一起了。他说你看，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也终必停止，知识也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到来，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你看他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存在着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委身教会第一点，我觉得就是爱主耶稣，不爱主耶稣的人他不可能委身教会啊，不可能委身教会，因为他太爱自己啊，爱自己。那么委身教会一定是在教会这种学习成长，参与服事，如果不参与服事，你也很难委身。你像你在委身教会委身到一段时间，你跟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服事，你之间你就觉得你还是在这个教会之外，只要你参与服事就是教会之内了。我们教会有很多服事的机会，我们给所有人都有服事的机会，我们有教导的啊，可以教主日学，有教导的能力，叫做教师。我们有祷告恩赐的，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祷告团队，所以我们最近我们要建立一个祷告的团队。那礼拜天清晨有一群早上早点来祷告，我们有一群人什么都不做，也不需要排椅子，不用来了我们就在那里祷告。我们教会办公室那边有地方啊，一个房间倒给大家，我们可以到那里，不影响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十点半才主日学嘛，10:15我们才主日学，那我们大概9点就可以开放祷告了，一点都不早了。弟兄姊妹可以早点来教会祷告。那红玉愿意在这里做召集人啊，他现在妻子还在密西根啊，一个人没什么事儿干，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早上就早点到教会了。我们可以准备点咖啡早点给祷告的人啊，不是给那些迟到的人啊。我们过去准备的早点都是给迟到的人啊，现在我们不给迟到人吃，迟到了啥都没有啊，我们就给祷告的人，对不对？我们可以准备咖啡早点啊。那么我们你看，你别的不会，总会祷告吧？基督徒连祷告都不会，我觉得这就有点亏欠。所以我们你看祷告的团队，那当然还有我们还有招待的，一会儿我会讲到，司委会讲到这个招待的团队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可以参与学习参与。还有呢，敬拜团队，当然敬拜团队我们也是挑选了，你起码唱歌不能走调嘛。第二个你要委身教会，所以今天也有人给我提说，咱们教会我看敬拜团有些不委身教会，唱歌来不唱歌就不来的，以后不能上了，这个绝对是不能上的。有人看到跌倒，就是我们看到这人从来不见得他，但是唱歌的上来了，这个就不要唱了。我们带敬拜是带心灵上来的主耶稣的面前的，这个你们敬拜团队要注意啊，发现不太是常教来教会做礼拜的就不要敬拜团队了。但是诗班可以，我们诗班允许人参加，甚至允许那些不信主人参加，我觉得诗班可以的。你虽然没有信主，但你愿意赞美神，我们诗班唱的歌是100%赞美神的，我们不会唱世界的歌曲，我们会更不会唱赞美共产党的歌曲，但是我们一定这个要在诗班就变成个团契，让他们通过赞美神来信耶稣，这个可以啊。你总可以参加任何的服事，实在什么都不会干，还会装修吗？对不对？也可以啊。拔个钉子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我弟弟张丽一直帮我们干活。张丽是一个这个在医院里待了8年的人啊，这个他不能开车，我们去把他接来。哇，他是工程师出身，很多的东西他都懂，来了帮我们弄。总是能找到你，只要你爱这个教会，找到服侍的地方。他最近身体快好，要出院了。我说，他叫张丽，我叫张伯利。他老说我是他哥，他哥，我要出院了。我说那弟，那出院想干嘛呀？他说住哪儿啊？他说住教会。我说好，你给我看教会吧，住在永生神的家。Amen。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那我们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我们进入下一个。那我们12:30吃饭，今天有炸酱面，高大厨给我们做炸酱啊。一点来啊，哎呦，那我们面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能你们忍到一点行吗？可以啊，反正四位多讲一点吧。讨论，讲完我带你们讨论。关于教会很多这个观念我们可以在圣经里边一起来寻找。一点来，我们先把水煮开了，我们先煮面吧，他把炸酱带了我们就吃嘛，对吧？我们正经一点吃饭，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 他早点过来，我们正有点吃饭了，我们先把水烧开，因为水烧开就得十五分钟，好不好？我们这个你带过来了吧，炉子，行了，那行了，好了，那我们休息啊，跟旁边地握握手。